好，我们请和尚。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我们间隔了大概一个多月了哈，这是这一年的第一次。那在还没开始之前啊，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用一个新的心情来闻法。因为又一年了嘛，我们出家人的戒腊生腊也多一年了。在家居士你们歇火的时间好像如果要刻画的话又要多画一条杠了，多一年。只是当我们自己的功夫啊，到底有没有随着这个时间在增长啊，是对自己的修行啊或者对自己的未来啊有更大的把握，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在最近也刚好讲的跟几个法师他们谈的一戒九章，就是道安法师的一戒九章，就是对出家众的一些他对他知道他自己将离开这个世间啊，那就是为弟子写下的九条应该要怎么样自我剃免的啊，观察自己作为一位修行人应该怎么样来啊要求自己的啊，那这个简单的短文。那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是希望说在又是一个年头开始啊，总是不管过去修的是不是如你所想的，总是要有一种叫将一切啊有一种就是正衣千仞钢，濯足万里流，提振精神啊，就是再一次起来啊，重新归位。就是每一个年头开始都是重新归位，那将佛法的那一份实践的力道啊再次提起来。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呢，我们避免我们闻法也是一个惯性的闻法习惯，反正习惯了就是这样听听听，玩了玩了玩了就玩了，不是，应该是扣紧着我们实际上修行的步伐，我们的烦恼乃至我们修行的目标，都是有一份再振奋再振奋的心情来抖落一身的灰尘啊，衣服摆摆拉整齐再跑啊，有这种心情来，那这样我们才会一次再一次啊，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提振啊，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不足，这个整个文法的那个那种态势啊，那种气魄啊才会出来，修行的气魄才会来在这种冬天啊，稍微虽然现在开始春天啊，春天那个萌芽，有时候我很喜欢看这种，我倒不喜欢看那个夏天的，我喜欢看春天的那个刚萌芽出来的，那个萌芽出来你会发觉它充满生命力。那我觉得我们的修行好像这样，我们还没有展现这个 枝叶很茂盛没有，可是我们至少也在透露出那种绿芽、哦、那种充满着未来希望的那种心情、啊哦、那假如没有这种气魄、啊、经过了冬天这种阴霾的气候、啊、自己好像也越来越消沉，越来越消沉、哦、那这个有时候不是气候的关系，有时候岁月、啊、走啊走到最后，虽然人还没老啊，心已经到冬天了，长时哈、啊、长时间存在冬眠状态啊，提不起精神，力道下不了，那这很麻烦啊，这个人还没老啊，心已经衰了啊，这个所以在这个开始啊，我希望大家还是哎，看用什么方式给自己重新一个定位。这不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否定于过去，而是在面对今年这么一年的新的开始啊，自己有提振自己的精神啊、哦，好像始终给自己不断的一个新机会，哎，像修行上这样走啊、哦，希望这一年啊，大家在这样的因缘当中啊，在佛法上能有所增进。其实因为我们当初是由法师起这个课程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定在礼拜一礼拜二，那对有些人想闻法是有点困难，不过对法师因为出家众礼拜周末、啊、事情会比较多，因这个因缘，那可是在座现在有一些居士也来，那在要播出这种时间不容易，像几乎每次请假来呵呵、不容易啊，能在这种环境里面啊能拨出时间来啊，我想套用好好干，佛陀不会亏待你，一定会给你加薪的因为一份精进一份付出啊，相对来讲就有一份感应。昨天在一个地方刚好因为开始新的年度开始，又有人陆陆续续要做一些进修工作，那刚好有一个居士利用这个过年啊长假，他自己也做了七天的闭关，他之前做了一些准备，那也请教了一些师父怎么做调整，所以在这七天里面他颇有心得。那所以说昨天在一个地方我开完示的时候，我就请他留下来，那也把一些法师集合起来，针对一些修行的经验相互交换。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自己透过一个很诚心的很专注的七天修行，感受到过去所没有的学佛的体验、啊、那种欢喜心、啊、为他赞叹。那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在学习成长的空间，可是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透过实际的实践、啊、才会有我们经常在讲的那些我们嘴巴讲却不曾有过的这些修行的欢喜，我们所谓的法喜充满，还有我们经常讲的修行的一些境界啊，或者修行的要领啊，为什么会在这时候要求你这些、啊、为什么这时候要做这些调整，有时候你没有做讲你也感觉不出来，当你具体呈现这个例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你这个问题啊，有这样的功德力，可是哪个地方还不足，因此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未来的下一步你应该往哪里走，在家居士也可以做到啊，我觉得很难得，看你自己怎么掌握时间，那以这样的基础如何向上，如何让自己的修行功夫成串习啊，你到了一个程度慢慢成熟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开始就要转换修行的态度方法，其实这个方法门大概还一致，可是就是阶段性的那种调整会一直改变的，就是从复杂或是从某方面一些辅助加行的东西一直慢慢调， 可是你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说总是看到一个次第一直出来，好，所以即便忙可是也利用这个机会针对这个例子啊，提供一些实际的教学的教材。我就觉得说一个学佛才没多久的居士啊，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那其实如果像我们能更投入更多的时间啊，你也不要觉得自己不行啊。那我再鼓励一个居士啊，那个居士他认为他不适合如何，不适合如何，我说其实你适合，你之所以不适合是你自己认为不适合，因此才不适合。的确，那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所以你就一直是心理障碍啊，没去除，所以你不容易成就。那其实会产生这种问题，也牵扯到我们对佛法知见的未还没有完完整整的建立，对三宝的信心还不具足，所以不是完全具足的时候，因此你会认为这样的法门你修不来。可是你要知道佛法对度化众生的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你对佛法打，你以为是对自己谦虚认为自己不行，其实在某个意义其实你是对佛法不敢承担，你对佛法的功德还不敢完全信受，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我是利用刚开始啊，还跟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角度啊，一个经验，那希望大家也能也可以做不同的规划，看自己在这一年啊未来修行上有什么重新的定位。所以大家听了那个例子啊，他自己也很欢喜，那别的旁边听得为他高兴啊，这是相互增上了。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进行我们的课程。我们上次讲到126页，那在接着讲之前啊，我还是先回头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如果你有在留意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啊，如果经过这一个过年大概该还我的也都还回来了哈。我们再先看117页了哈。117页是在讲这个加行，就依止上师的加行法，哈。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七支，然后讲到最后修然后是忏啊，然后是到最后的善事哈，求加。那这个是本文我们讲的。那因为他这一个注解哈，在解释的哈，稍微有参差，顺序稍微有点比较稍微不一致，我觉得有点。配合的有点稍微感觉有点比较杂一点，所以我先把本文讲完再回头讲这里。那我们现在就在讲117页里面的加行六法，中间的加行六法，一个净地摄相、庄严工具、入座皈依、观想摄相、积资忏净、三世求加，等于是把他这位上师他所补充的，我们把本文讲完又回头来补充，就取其重要部分好来跟我们提醒。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就是我们已经讲到净地摄相、庄严工具，现在就是入座皈依。那126页就是入座皈依里面，入座皈依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一个叫不共皈依，就是125页最后一行啊，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那这个就是你产生这种皈依以后，为了要填补你这个愿啊，就开始修什么？后头我们要讲的四无量行。也就是说，这个皈依其实也是我们除了皈依上师之外，这里讲皈依上师，其实这个法门不就是我们要做三皈依的一个法门的修持。你们可以把像我们来讲，我们未必有一个我们依止的上师，可是你可以说当做你修三皈依的修行法门，修行法门。 乃至你也可以把你的你认为的上师受法的上师作为你的的老的的教的法师当做你的上师，这就看你自己。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做三皈依，我们比较笼统一点，因此我们的皈依不大成就。那我们的皈依，我们对三宝的那种信心没有，所以因此其实产生了一些在修行上不必要的一些障碍跟过失。什么样的？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当你的皈依哈，去具体在对三宝的皈依产生之后啊，其实你所感应的未来的果报是很大的。怎么？你那种皈依心会，我们在经典里面三皈五戒不是就有很多善神在拥护吗？那第一个，在你的皈依形成确定的决定的皈依心出来的时候啊，你不会堕恶道，你那个由于对三宝的完全皈依啊，你的身心会产生极大的安定感。所以因此我们在后头的很多法门会谈到所谓的六念法八念法，这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嘛。这不一定是光念佛求生净土，不一定。但一个身心极不安的人，因为真实完修持皈依法，内心的安定就产生。还有当我们对皈依三宝的皈依啊，透过具体的修行积极所有皈依的资粮啊，你成如果达到一种程度以后啊，你在修行上的一些不当皈依，所谓的不当皈依就皈依世间法，贪着世间的这样的心会减弱很多，因为你知道正皈依，皈依以三宝，因此你对于世间不当皈依啊，你的心不会趋向于它。那你的心慢慢不趋向于它，你在修行上产生的障碍就减少。所以我们经常啊，第一个就是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你在修行上你不能全心以赴？为什么对你现前的世间的事啊，你还不容易放下？因为这是人众生的常态，因为你还没看到佛法的价值，那你也没有看到世间法的虚妄不死，所以你就不能死心塌地的修行，是不是？讲来讲去，怎么修行一直都没进步？因为你第一步都还没做好，你第一步都还没做好，不要讲说我怎么做不来，第一步都还没好。你其实以为你相信三宝，还没有。所以昨天我这个例子我也跟大家提过，那也在很多地方，我就不是讲说我们可以测试出我们对三宝的皈依值多少钱吗？对啊，假如现在有人拿钱来，你要不要去拿？你觉得闻法重要呢，还是拿钱重要？你就知道，那一百块大概不会出去了啊。那说不定如果一百块出去，我觉得我应该去跳楼，因为我说的话竟然连一百块都不值得。那我拜托，如果你去偷偷拿，你也不要跟我讲，你就讲你去上厕所，你不要说出去拿一百块。好，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能转换？就是说，当开始那个金钱的价值越高的时候，你的心越不安，因为实际上你看不到佛法价值，所以你很容易被世间的东西左右。你为什么在修行上充满了很多妄想心？为什么心一直不安？为什么经常意念经常会寻思于世间种种诸事？这个过失里面其实背后都连结很多过失，你知道吗？这不但是对世间的观察，没有依法做正思维，同时你其实你也有一部分就是对三宝的功德还不清楚。所以我才在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很多法门的，为什么一直都不容易成就？因为其实你急着抢着去修这个法门，可是背后的条件太不足了。所以包括我们在修禅定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一个法门进去，然后你就开始硬修。那在南传有很多法门是给你方法，那在修的过程不断在补充其他的教学，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你以为抓到方法就这样一直修会成就，我告诉你，那跟外道差不多，跟外道差不多。因为你现在是用世间心修禅定，你不可能有出世果出来啊。你今天说即便你禅定相出来，你一直观，你也不够用世间的妄想分别自信见在看分别，你知道吗？你就只就像说我们在看，我们把四大一直分到四大里面的粒子那么一直分到最后，你还是说有一个极为，那极为不叫自信见。就算你能大的外相一直破到维系处，还结果还是停在维系处，那跟外哲学家还不是一样？西方哲学家本来就有认为世间是由粒子所组成的，那你的想法跟他想法没有差别。所以你要知道说，了解一阵之见以后再观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他这个法门为什么这样施设，它的意义在哪里。它并不是要你在这个法门阶段的进行当中一一执着每个阶段，是实际上真的是如此。不是我又讲过嘛，我们为什么要观心法，经常是观心脏那个地方，其实观心法不一定观心脏嘛，是不是？可是国有真的人就认为我们的心法是这样从心脏来跑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这知见啊，如果这样修下去跟外道很像。那为什么心法会设定在心脏？是方便。心法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不是我们常讲的吗？对不对？心也不可得啊，观心无常啊。那么观心无常完了以后，竟然又把心定在一个点上，你不是觉得在知见上是冲突的吗？所以我们知道色心在某一点上是一个方便，如果这个知见没有，到最后就是说呈现景象给你看，你还是用世间的懒惰心下来啊，去执着。所以我在讲说你观念正见养成修行，或者在修的过程不断累积正见，正见的包括我们的三规也是正见之一。这个观念没有扎扎实实去改变啊，其实你在修行当中啊，很容易产生障碍的。好，有时候你要这懵懵懂懂的，你还不会有什么样错误的执着，你自以为是的投入啊，反而会产生狂妄心，自以为是，反而会有问题啊。所以我在讲说，像这个法门这样讲到这里，都可以作为我们练习我们修三皈依的一些参考啊。比如说，我们维持在一个很清净的坛场，那我们如何来庄严工具？我们如何来皈依？那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如何发这个心？如何在一个法门，我们一个法门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希望大家慢慢要有一种很务实的态度，当这个法门一开始修的时候，务必先沉静下来思考这个法门应该具足几种条件。现在我们接着要讲四无量心，不就是因为他要做不共皈依的必要吗？为什么？因为发菩提心要皈依成佛，要度化众生，就是要有慈悲心嘛。那这个慈悲心，我们现在的慈悲心太弱，所以你那个菩提心也因此而落。所以一个菩提心，我们经常大家我们现在嘴巴都会念，对不对？啊，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所，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真正的菩提心里面还有无所得的般若之见，还有慈悲，对不对？悲智，这是菩提心在滋润在增长过程里面很重要的条件。所以当我们愿意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滋长训练加强我们的菩提心，就是就这个菩提心内涵的几个结构所必要的资粮，我们去把它补充。所以你看他们在发这个起这个愿的同时啊，虽然只是起个念头说啊，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这里面因为这样，所以他就也修四无量心。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修四无量心啊，藏传他这里讲的，他是说先修舍。其实 在一般他会有慈悲喜舍啊，当然他有他的理由啦齁，不过这个无妨。那南传里面有认为说修四无量心是有部分的看法认为是先修十遍处有这种禅定力以后再来修四无量心，那当然有禅定能力以后再修四无量心当然是很容易成就，尤其是十遍处。为什么修十遍处容易成就四无量心？因为十遍处本身所缘的境是一直放大的，到最后是遍一切虚空处，一切法一切法处，所以他的在观察的量，那个沉浸身心的量是很大的。那四无量心是不是也是这样？他观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现在借这个因缘要跟大家讲说，慢慢大家学会了去观察，去了解每一个法门，每一个法门升起有它的特色。所以后来为什么在修神通容易是吧？一修十遍处，修十遍处才来起神通，因为十遍处这个禅法本身具足启发神通的本身内在的一些要件。有些禅法，像比如不净观，某些禅法本身它因为它所观的内容啊、条件啊，是因为它是这样的性质，所以它所能发挥的就会受到它的限制。那如果你要有所提升，你本身必须要针对这个所缘啊做个转想，做个转换才可能提升的。那如果不做个转想，光这个环境啊，光这个禅法本身有它形成的一个特色特性会出来。比如说我们四无量心里面慈悲喜舍，在哪四禅里面啊，在无边这个四空定啊，四空定就不容易修四无量心。为什么？因为四空定啊破色法，那缘众生啊容易缘色，众生色法，所以你会发觉四空定就很难修四无量心了，就是这样啊。同样四空定很难修不净观，同样在更上层我们的阿那波那华在四禅以上要再修除非转想，为什么到第四禅就没呼吸了。所以它的所缘变，所缘就是有这种特性，所以它的禅法会跟着改变。那四个禅法四禅当中，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要修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各有它特色的地方。比如说初禅啊，初禅修什么最方便？修悲无量。你不能在二禅，你在二禅三禅里面修悲无量不容易，因为你本身在二禅三禅受喜乐心，受喜乐心去观悲啊，有点困难，就是自己都很快乐，然后再看人家痛苦哦，有点怪，观的怪怪的。就像你一个生活很享受的人哈，一切都很顺利的人，他会同情别人，可是他大概不容易去感受到苦难的人那种苦感，除非自己苦过，自己苦过的人就能感受那苦。所以呢，以初禅最容易修悲无量，为什么？因为初禅离欲界很近。那因为在初禅的人有初禅就是离身喜乐，刚离开欲界的那种苦恼，他会觉得欲界很苦。这其实不是所谓离，不是一种空间的距离，是这种烦恼啊离他不远。所以在初禅当中啊，他比较能意会到欲界的一些烦恼一些苦，所以他能修悲。那再过来是二禅喜无量，二禅的喜知啊，那再三禅乐啊，慈悲喜舍，那舍当然是第四禅，四禅因为舍之，所以我们拔苦与乐啊，慈悲喜舍喜知喜无量当然是第二禅，那慈无量是在三禅，那舍无量是在第四禅。 这是在很多禅法里面他谈到的是这一点。那我们为什么要岔开来谈这个，就是说其实很多法门我们过去太笼统，以为修一个法门就冲到底，其实你要尊重每一个法门所形成的结构。所以你如果了解道理的时候，你才能在这个里面做适当的转换。那为什么我们要抉择根性，抉择法门？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恭敬法门，而是这个法门一开始就是有它的限定的像那个它的特性在。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慢慢学的时候，我们对法门不迷信，我们对法门有一份恭敬，可是但我们不是这样盲修的，要知道这个道理。那这个四无量心，当然有些禅师认为说应该要在十遍处的基础下你已经证了四禅，再来修四无量心，其实也未必啊。如果以智者大师就不必把四他的四无量不是十遍处修完修四无量心，而是四无量心修完就往上慢慢再修十遍处的。所以讲法各个禅师自己的经验累积不一样，那四无量心也可以当作修禅定用。那在一般过去声闻禅法里面，四无量心是在修禅定用的。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当作一种思维修。你当然能取得这个禅定，好，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透过修四无量心啊，虽未必证得禅定，可是柔化你的那种你那个烦恼相烦恼心，那增长你的慈悲。所以我们必须要观想啊。所以过去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啊，它就是当然每个讲法有点差异啊。一般在入四无量心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期心，就期待的期。期待什么？期待看到众生，眼前众生所观的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一种期待的心。其实这个期待心，就从这种强烈的期待心，后来在境界当中就形成出来。所以这里面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哪些特质要注意。我们不会过一次去想说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你这一份期待心假的，你根本你只是嘴巴讲啊，愿一切众生啊，其实没有啦，那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啦，可是不大真实的，因为你刚才还跟人家骂完而已。所以你必须要从你最亲近的人、最亲爱的人开始，因为你那份期待心会产生出来，对不对？如果你观你的父母离苦得乐，会不会？会啊。所以你这份期待的心、这种愿心啊，会在定章中才会具体显现。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次第修？因为你讲很大的心说啊，我在修行当中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冤亲平等，那是假的，因为你还没做到。所以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不扎实的成分在，所以这个心在定中不会显出，你在定中所看的众生不会有离苦得乐相。为什么？那个心反应不出来，那个刚开始期待的那一份愿作愿的心啊，假的，或是太脆弱不真实，所以在修的时候它不能反映出来。对，同样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念佛的境界一直跑不出来？因为你对佛的信心还没有，所以说念的时候现不出来，因为一切还是唯心。当然这是唯识的立场，也就是说依你内心的因缘，它会做适当的相对的反应。所以你发现你在修行很多法门为什么一直不能做适当的反应出来，第一个可能你跨越了，你没有按部逐步成就。所以我们现在未必我们能得禅定，可是你一开始你先逐步的训练， 这个逐步的训练虽然未必得就是说你不一定达到禅定，可是这个训练本身就已经增长你的很多的福德力了。那这个悲慈悲心一出来以后，你这个菩提心相对也增长。所以一法结一法，一法结一法，就是从这里你会发起，就是这样。所以在阿含经也是一法，法法相论，相知相论，就是这个观念在阿含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观念了。就是这个法修，这个法可以铸成这个法，修这个法可以铸成这个法。你会看到从以前从阿含经一路上所有经典谈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会发觉你很多法门没有，是因为你的助行没有，帮助的没有，你的条件有缺。所以你如果觉得你一直都没感应，回头回头呼呼诶，从头来。你要这种心情，你不要以为那前面做的都浪费，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不会有浪费的事情了。你干脆从头来，拉回原处，扎实一点，重新出发，有时候会跳得更快。那你必须要看住你的心念，哪里好像不容易成就，这样来做。好，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会作愿说，哎呀，众生我最亲爱的，那你发觉你最亲爱的这种人已经离苦得乐，在次一层去观想跟你无关的人，在观想跟你有仇的人，那这个都是必须要一步一步量力而为啊。你如果跨越了这一份际啊，就是这个次第啊，一下就想要观什么观跟你有仇的人离苦得乐啊，鬼八会啊，修不来，修得很苦闷，修得很勉强。那你说我修得很来，其实那个人大概跟你没什么仇啦，只是小过失啦，小争执啦，那是很恨的那种啊。你修得来，关关一气，我在管他怎么离苦得乐，我这个心对立心马上就出来。所以在很多地方就会谈到，假如我们在修四无量心啊，成不成就就看你平常啊，你在面对人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还有亲疏远近之分？有的话，表示这个法还没成就。你说我们作为当然有时候不得已会有亲疏远近之分，可是在内心里面呢、其实是平等，因为他是依于佛法容受消化出，他知道一切众生跟他不是此生的关系而已，生生世世的恩恩怨怨关系绝对不是眼前可以衡量的，所以他能做用佛法正广泛的思维的时候，他对冤亲没有远近亲疏的分别，所以那真正的那种悲心啊就会产生出来，是这样的哈。好，那我们再接着来看那个128页，128页的第四行啊，第四行这里面有一些观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就是提出来大家了解一下，他们有这份用心在藏传里面、有这么一个用心，就是以上啊，就第四行下来啊，以上为四无量心修法啊，细微的四无量心修好，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是讲一止，所以不要岔开太多哈、那所以有些地方你们可以去参考，或者以后我们再谈也可以。自修慈悲二无量心时，可以加入自他相换法，这都是在增长慈悲、修慈悲、修菩提心里面重要的条件。自他相换，好，这个你看哦，我们的身心呢、没有一定，虽然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一种假想的方法，可是你说假想又不真，可是你不要忘了啊，你的心本来也不真。你的心为什么现在这个心？因为从来都是一些妄想心、妄想的东西形成你现在的心。所以你说你用假想的有没有改变你的心念？有，可以。所以为什么世间那种什么洗脑啊，有没有用？有用。 洗到最后就被洗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没有新的体，你的心本来就是一个和合的心，在那里妄想，诸多妄想形成你认为叫心。所以当它被其他的境一直转换久了以后，一个意志不坚定的，或是说一个没有佛法正念的人，久而久之就被取代掉。我们有没有被洗脑？有，你被世间的价值观洗脑到根深蒂固。所以讲到洗脑很可怕，其实你已经被洗好几遍了，也不用在乎，呵呵，不是吗？人家说这个很好，真的吗？真的啊，因为果然真的洗的，因为你根本也不会很清楚，你是随着大家一直走的，所以这个洗脑其实就是给你一种劲，那改变你的心态，改变你的认知，不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的念头当中不轻易放松我们的念头？因为你在做另外一个反向的洗脑，那你必须要每一个念头里面把握住清净念，也就是让你的心始终是维持清净光明的。所以你看四无量心，虽然它是一种圣洁作意，虽然它不是真的能利益到众生，可是这样的一个转换啊，其实在对你的心的清净啊，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始终不让你的心念有机会啊，随时被其他的染污污秽的法手染污啊，所以随时的把握住。因为如果你这样一直 一旦退掉再重来啊，很不容易。像我们在修行有的时候啊，我们很用功，可是一用功完了以后，平常的功夫又退掉，其实你的功夫很快就被洗掉了。你现在很用功打个佛七，一离开其实要转回来啊，要把你这个七天的功德把它洗掉很容易的。你说你晚了以后，我修了好几次禅而活期，其实你打了无量次的烦恼期，你都不知道了，对不对？对不对？你一年才一个期啊，一年有52个礼拜啊，你其他的都在打烦恼期嘛，而且很用心啊，不是吗？而且一心不乱的一直在执着世间，那念佛的时候还会打妄想，在活在这个世间是一心不乱的，对。所以你打烦恼期远胜过你打火期，所以你的火期功德会多大？在在，除非你加强打火期的功德力，否则的话其实哪是那么容易。因此我们会想说专修，平常的用功绝不要轻易放松，因为这一放松会反过来就把你的功德吞噬掉，所以不能懈，有点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是这样。因为你的心，比如说我不修，可是我不造业啊，没有那个不造业的，除非你突然变植物人不造业啊，对，流口水，这样可能比较没造业，否则的话你的念头只要不言正念一转出来，就是言染污的，总是很少无忌的，都是善恶心比较多。所以为什么才要我们现在一般人缺少什么平常的功课，平常的功夫？我们问我们，你看你平常的功课是怎么做的？早晚课之外，打坐的之外，平常你们有没有掌握到要领？这是重要的，否则他很容易就被把你原来不累积出来的功德把它吞噬。这个现象从哪里来？我们有时候啊，听闻佛法以后有一份感动跟欢喜，还有相应。可是你发觉这个感动跟相应很快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串习它。那你说啊，那一定是假的？不是，当初不会假，不一定是假。可是问题是，你只是感动完了就放在抽屉了。所以你那个没有串习，你没有串习，你化解你好不容易升起的那个法的感动啊，那种相应作意的那个心啊，慢慢又不见，结果你又马上又滚回头， 所以有时候很可惜，其实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在修行上都曾经有一些比较殊胜的一些心得，可是并没有饱润它，你没有好好珍惜，你好不容易以身善令增长，没做这一点。所以有些很可惜的东西，这个因为我有相似的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自己的，好不容易在修行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把萌芽出来的东西，希望你能懂用戒法定法很多善法把它维持起来，也不要轻易露出来，因为它很容易折损，很容易折损，就是那一阵法的欢喜心啊，不要轻易折损掉。所以我们一般在讨论个人修行心得，都只是少部分知道的人在谈，不轻易随意谈。为什么？那一份不扎实的心，那一份虚荣心，那一份傲慢心啊，会让你好不容易生出来善法的芽坏掉，因为你还不坚固，很容易就起烦恼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顺便跟大家谈的。如果你珍惜你的修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些修行的要领，也就是说你平常当中怎么用功，那个用功的要领要出来啊。所以他这里啊，他要讲这个二无量心的，他讲自他相换的法，就经常做这种转换，即愿以我之福报化为黄色光明，悉与一切众生。其实藏传里面很多方法和南传汉传都有相同之处。南传的也有修无量心的时候，观想一片光明怎么样召集那个，其实那个不是真的光啦、在很多东西光其实是，我不是讲嘛，我们现在闭上眼睛可以观想一些光像出来嘛，那不是真的你看到的一些光，是心里投射出来，所以你有时候会有一种心情，就好像一片光明愿投射于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离开障碍，离开苦难。这里也是，它只是藏传容易用具体的影像哈，加强你那份心。现在就是说，顺便谈的就这种影像都是一些善巧施舍，那你千万不要执着一定会得这个颜色啊，因为什么要起这个色？起我们容易接受的，可是其实没有一定法。那就是施设这样的仪轨，让你的心有所缘而能生，你知道吧？能远的心必须要有所缘的近。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汉传的很多佛教没有好好的做好，就是我们在很多法门里面没有安排出一条可具体缘念的缘住念的轨迹出来，就变成纯粹只是用内心去思维理路而已，转化不出一个具体实践。问题在这里，像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方便，可是你要知道，你要有正知见来知道这个法门的方便意义在哪里啊。那可是你不要反而在这里产生执着想，这会有会产生弊端出来。我们的观念是怎么样？我这个有时很难讲清楚啊。有没有黄色？其实化为黄色光明，请问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有时候就检证你们的观念了，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啊，也真的。为什么？每样东西都是因缘所生。今天我假想它，我以实际心情啊，用一个真实的心情，虽是因缘和合，像比如说你看这杯子是不是因缘和合，虽有因缘和合，可是喝了有没有真的解决我的渴？有啊。那我高兴用这个杯子，我用别的杯子可不可以？我甚至不要用杯子，我用手去捧可不可以？只要能达到喝进去就好了嘛。请问黄色可不可以？可以。你会讲它是想象的，可是它达到作用了没有？达到了。因此我要讲的就是对一切所施设的法要产生恭敬。我要讲这句话就是，当你在看佛像的时候知道它是不是假的， 可是你不能当他假的。那是不是真的？也不是你认为的真的。那到底怎么样？因为你是从佛法的角度就认为所谓假，虽然假是这个假，我是借这个境生这个心，所以假变成真。好，那我所谓的真是应一切缘，所以我所谓的真假，其实我一开始就依佛法的正知见在看这个，看佛像，我当然知道它不是真佛，可是所谓的真佛也不是用人或是相来看，真佛意啊，是取其功德意啊。所以虽是相，它不等于那个人身相的释迦牟尼佛，可是这个相其实也不违背视为佛之功德。你发觉两头都无障碍，所以你才会真的见到相生恭敬心，可是又不是像外道在拜偶像，这样你知道吧？我们不爱拜偶像又拜偶像，你那么 离清这个心态，那么 离清，如果你离不出，其实这就是这都是入门一步的，就是你知道你不是拜偶像，所以你在跟人家讲说，我们人家讲说、啊、你们在拜偶像，我说不是，可是又拜，那你怎么办？我是拜啊，我拜的是以偶像为所缘升起对佛法的恭敬和学习，我没有迷信他，因为这个会坏掉，可是我又什么又依着偶像来拜，因为那个偶像不是取那个偶像的执着，这个是借他为缘，所以又恭敬，所以都保持的都不会有冲突了。所以你要讲黄色光明吸引一切众生，彼之罪过啊，化为黑烟入于我身，悉愿代受。像我们现在呢，那要是业障真的过来怎么办？那如果你这样想，我想你暂时先不要，因为你的心大概不要的话，我的意思先修别的啦，先修的你不怕的先来，到你的那种资粮具足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出来。有的人就很担心，那你就说啊，要万一他转过来怎么办？请问万一修这个法、啊、转过来怎么办？你本来就转过来的啊，你跟人家讲的，难道你说真的转过来，那我就不要修？那可见你当初修一定不会成就，因为那假的不真实。所以当你起这个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这个心哦。佛法从没有在自欺欺人啊，你虽然是观想，可是你的心是跟他相应的哦。如果你想说啊，带众生苦，可是又不愿意带众生苦，所以你这样的观想是不会成的。那带众生苦就是带众生苦，有带，没有训练自己，这样。所以他讲说，悉愿代受，加如上之愿行二菩提心之后，再加修四无量心，使愿行菩提心哈、哦、辗转增上，就在修上。你看这两个都是在辗转下增上你的愿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这还是观想的、哦。实际上真正要将这个愿菩提心落实，还要在具体的里面去修，可是至少和我们经常讲的哎，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用嘴巴讲的不一样，他就一分一分在让他真正这个菩提心具体化了，产生作用，不是吗？有时候我们在观想带众生苦的时候，我就顺便讲，你也可以，因为我们不是也有善事求家吗？对不对？就在观想皈依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上师还有诸佛菩萨的加持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观想，因为我们是还懦弱，可是又有一份想要训练自己的慈悲心的，所以你可以观想，因为这都是唯心所造心的训练，你可以观想带众生苦，同时又观想诸佛菩萨加持化解这份苦，等于是我带你转进来，我以我的修持和我的祈请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将我引进来的这个黑的东西又依佛的光明化解掉，这样就再转一层， 你看自他交换的时候，其实又观想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身心懦弱，这个还是常态，也不要苛求太多。可是你又有心修，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专想，哎，那总是这样就会次第的一直增上了哈。好，这是顺便提到有这样自他交换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啊。再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观想圣相，这个129页。观想圣相啊，观想啊曼陀罗资粮田，就诸佛菩萨这个相哈，显现明了。那中克大师云啊，有念意妄而不意知，或思或不意知，或思而不意知，即烧之而修不意通达正之者，于如是一顿时期中，一以资粮田，是对治此之最胜教授。我为什么这里要特别讲？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行观念，不是吗？总是要提供一个你可以下手的地方。你看哦，这里有提到了你要下手的观念，包括佛法观念，包括我们讲说在大智度论不是有同样的观念吗？因为我们在修空观啊，修不来，纯空啊太空洞了，所以他才要你在生活上修。生活上修当然是老动向，可是因为你还不纯熟，不纯熟没有具体的对象让你去修空观的话，你会产生妄想，就是从空在对空产生妄想心，自己想象的不是真的，所以他才叫以日常当中六度啊行于空观啊，是一种善巧。这合一些药啊，合适一些你容易吃的东西啊，在这里渐次修观修空观，它是这样的修法。所以我们现在在任何一个修法当中啊，必须依我们现在能纳受的方式啊，给自己能放得下心的，就是你能把心放上去的这个对象来修。所以这里面讲说，你有些念头可是很容易忘而不易持。好，因为为什么不易持，就是还空洞，还很空洞，或是说你这个东西啊，简单来讲，本身条件越缺的就越需要外在的条件。如果你对某一个修行法门的观念越不清楚，你自身升起具体影像的能力就越难，所以因此必须要靠一些辅助的东西来让你升起影像，知道吧？如果一个自身已经条件功德很具足的人，他的很多修行影像不需要靠外，自身内心可以升起。那一般初学他必须要辅助一些的，所以为什么要佛像？为什么要佛像？这就辅助的。好，所以说你或是如果师父是不容易知道，或是即烧之而修不易通达正知者，也就是说你在你的修行方法当中充满的抽象，一种无力感，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在这样还初走步在斜爬的时候啊，愚钝的时候啊，应该依资粮田起观想境，这就是我们的资粮田，这就是我们的资粮田。所以你应该为自己施设一个修行的具体能观的，能圆念的圆哈，心圆住它而起正念的境，为自己施设这样的境处。所以不要光只是庄严而已啊，庄严之外最主要是相应你的法门，相应你的法门，让你的心能在这里安住而生念出来的，这样的安排。好，那我因为下时间到，我们先下课一下啊，阿弥陀佛。